今天我们的进度呢是在尼希米的第五章。
今天我们的进度在尼希米记的第五章。
尼希米是神所用一个仆人啊，帮犹太人呢在耶路撒冷那里呢重修这个城墙。
尼希米是耶和华所用的仆人，是当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在修建城墙的时候。
建了城墙之后呢，咁犹太人呢就可以啊有专心嘅嚟喺圣殿里边敬拜神啦。
建好的那个城墙以后，犹太人就可以专心在圣殿里面敬拜神了。
当然过去嗰四个礼拜，四次嘅讲道当中呢，我哋睇到呢、这个敌挡神嘅魔鬼啊，同埋嗰啲敌人呢，绝对唔会容许呢件嘅工程一帆风顺咁样做出嚟噶。
当然，在过去的四个礼拜的讲道里面，我们看到魔鬼不会容许犹太人这样容易就盖好这个城墙的。
这个也是一般性的属灵征战的原则。
这个也是一般性的属灵的征战的原则。
我们愿意为神做事情，我们愿意成长，魔鬼就一定攻击我们的。
我们愿意为神做事情，魔鬼就一定会攻击我们的。
不容许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来造成神的心意。
不容许我们在过程当中来做成神的心意的。
不容许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的。
不容许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的。
但是神的同时候也都工作。
但是神也一同的在那边工作。
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其实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在这个困难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当我们愿意跟随神敌挡魔鬼的时候，真正的成长就出现了。
当我们愿意跟随神，我们抵挡了魔鬼的时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然后最终呢，魔鬼又帮助我，神会帮助我们胜过魔鬼。
然后在过程当中，神就会帮助我们胜过魔鬼。
神要我们做成的工程呢，一定做得成的。
神要我们做成的工程是一定做得成的。
因为我们要咁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得以成熟，得以长大。
因为这样的过程，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得以成熟，可以长大成人。
所以别句说话讲呢，尼希米帮助呢班以色列人建立一个城墙啊，亦都系同一时候呢系帮助呢班以色列人呢系建立一个属灵嘅生命嚟嘅。
所以在尼希米帮助这个以色列人来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也是帮助这班以色列人建造他们的生命的。
别句说话嚟讲呢，就话每一个我哋要为神做嘅工作啊，最终嘅目的就系建立我哋属灵生命。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为神来工作的时候，都是在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个过程。
不是只有工作那么简单的，
不单单是一个工作那么
简单，是建立一个生命来的，
而是一个建造的生命来
的。所以你在教会的侍奉，无论你做什么，其实最终不是单单做那件事那么简单的，是要建立你这个人能够更合乎神的心意，那种的人是变为。
所以在教会里面的你所有的服事，不是单单做一件事，而是真的为建立你这个人而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你要参加服事，
所以你就要参加这个服事。
在服事当中你体会神的心意，
所以在服事当中能够体会神的心意。
在服事当中学习信心，
在服事当中学习有信心，
学习改变自己的性格，
学习来改变自己的性格，
学习怎么爱神爱人，
学习怎么去爱神爱人。
最后这个工作是完成的，但是你的生命得到成长。
最后这个工作完成了， 你的生命也得到成长。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魔鬼一定想很多办法来搞鬼的，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魔鬼会想很多方法来搞鬼，
但最终得胜的在乎耶和华。
但是最终得胜的在乎耶和华，
神不会抛弃我们，
神不会抛弃我们。
所以过去的四章总结来讲，就是讲这个这样的信息。
所以在过去的四章里面，就是讲这样的信息。
但过去的四章看到魔鬼的工作主要是外来的，
我们在过去四章我们看到这个魔鬼的工作是在外来的，
引用敌人在外面攻击以色列人，
是引用外面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人。
但这个攻击呢，就好看来就是没办法击败以色列人，
好像这些攻击没办法来打败这些以色列人。
你魔鬼越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越同心。
魔鬼越攻击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越同心。
到第四章的时候，城墙已经盖了一半。
在四章里面就已经说这个城墙盖了一半了。
甚至魔鬼使用敌人呢，用这个威吓的方法，我来杀你们，我来混入你的群众当中来暗算你们。都没办法阻挡神的工作继续的进展，
甚至于他们要威吓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们要杀你们，我们要潜入你们当中，这些都没办法攻击到这些以色列人。
那魔鬼是不是这样罢手呢？这样
魔鬼会不会就这样子罢手呢？
最后第五章的时候，我发觉魔鬼又不是这样罢手。
第五章我们就看到魔鬼不会就这样子而罢手，
魔鬼改变他的策略或者改变他的战略了。
魔鬼就改变他的策略，改变他的战略。
这个第五章的时候，俾我看到魔鬼利用犹太人自己的真正内在的软弱 来攻击翻犹太人自己。
魔鬼就利用犹太人他们自己内在的软弱来攻击他们犹太人。
这个第五章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
第五章的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记得当时呢工程已经做了一半了。
记得当时的工程已经做了一半了。
当时是大敌临头，因为他讲到明要用武力攻击你的了。
他们大敌临头，他们说好了我们要攻击你们的。
但是众人呢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更加要合力去盖这个城墙，更加要分时间来保护这个城墙，当时真的很辛苦。
当时他们真的很辛苦了，他们在一半 在工作，一半来 要保护自己。
甚至犹太人都觉得，哎呀，成日灰土咁多，我哋嘅筋疲力尽啊，点搞落去呢？敌人又要攻击我哋咁讲。
他们就会埋怨说，我们要工作，然后敌人还要攻击我们，他们在那边埋怨。
啊，佢个气力唔够啦，灰土咁多，我哋点做落去呢？
他们说，我没有力了，这灰土那么多，我怎么可以做呢？
但喺呢个时候嘅时候呢，这个好景不常啊，另外有一个事情会发生咗。
好景不长，另外一事情又发生了。
就是当时呢，因为好多犹太人要做农作嘛，是不是要耕田啊，咁嚟养活自己啊。当时天气又唔系几好，咁个收割呢出咗啲问题。
当时呢他们要劳作，他们要耕地来生活，但是天气又不很好，所以他们就有生活上的问题了。
加上一部分的人呢就冇办法全时间去打你农田嘛，因为又要建城墙啦，又要守卫城墙啦，时间又唔够，天气又唔好，咁收割就唔得到足够，咁样点办呢？咁样
有些人他们要建城墙，他们要不够时间来劳作，他们天气又不好，他们生活就有问题
啊。咁但系佢当时喺呢个环境当中，竟然有啲所谓权贵啊，即系犹太人都好穷啫，但系当中有啲都系有些少钱嘅，或者有些少背景嘅啊，就想一条计仔出嚟。
但是当时有一些所谓的权贵，就是他们比较有钱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想到一些办法。
佢话你哋冇钱好简单啫，我借钱俾你咪得咯。
他说你没有钱，我可以借给你。
但系借钱俾你收利息喎。
但是借给你，我要收利息。
唔系收小利息，我收高利息添。
不是收小的利息，而是高的利息。
即系当呢班同胞受困难嘅时候，有一班人咧，少数人咧，竟然利用呢件事咧嚟放高利贷。
当同胞有困难的时候，有这样一小撮的人，他们要在这里来收高利贷，借钱给他们。
所以当时嘅气氛系非常嘅紧张。
当时的气氛是很紧张的。
第五章第二节话俾佢听，当时犹太人已经到咗个地步啊，就话我粮食都唔够支持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去养妻活儿啊。咁呢个问题好复杂，佢话点办呢？咁样第五章第二节咁讲。
第五章第二节，他就说他们现在粮食都不够，他们怎么去继续做下去呢？
咁然后用借钱嘅方法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用借钱的办法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借钱的人不是借钱你那么简单，他用你的葡萄园啊，你的房产啊去按揭。
但是借钱给你的人不只是那么简单，他要用你的葡萄园，用你的田地来做按的
啊，按来的钱不单只是买粮食，还用来交税给波斯王。
他们按出来的钱还不是用来吃饭而已，还要去缴税给波斯王。
当时波斯王同而家 I O S 差唔多啊，你唔可以话我冇钱啦，唔发税，除非你冇赚钱啦，你赚真钱就要俾税，系咪咁解？
当时的波斯王跟现在的 I O S 差不多，就是你有赚钱你就要付税
啊。你有个房子你就房地税，佢唔理你有冇钱噶，系咪先？
你有呢个房子你要交房产税，不管你有没有钱的。
咁啊，所以咧呢班人又要将啲钱嚟借嚟俾波斯王。
所以他们借钱也要给这个波斯王一份。
咁又冇田地又冇葡萄园，嗰班人点搞呢？咁样
他们没有田地了，没有房子了，他们怎么搞呢？
甚至要将啲儿女啊成为呢个按揭啊，即系将儿女卖俾人做奴隶啊，嚟换取啲钱嚟买粮食，搞到咁样。
他们甚至要把儿女来按揭，或者把他们卖了做奴婢来做生活。
喺呢种咁嘅环境当中啊，好难合一噶。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很难合一了，
因为大家在这个城墙都是义工来的，没人是拿人薪水去建城墙的。
他们在做建这个城墙都是义工来的，他们没有拿薪水的。
你这帮人又有钱啊，我就什么都没有，那我难道不应该首先照顾我自己家吗？
他们有一部分人是有钱的，我是没有钱的，难道我不需要用一些时间来照顾自己家吗？
还有啊，你收高利息这件事啊，很伤感情的。
还有你收了那么高利贷是很伤感情的。
但我不向你借钱，我又没有其他办法。
但是我不向你借，我又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我大家同心合意去做一件事，然后你在背后就拿我着数，这样的情况当中要大家合一，真是挺难的。
我们本来要同心合意，但是在你背后又收我高利贷，那怎么能够合一起来呢？
所以这个产生一种内部的分化，内部的矛盾啊，好明显啊！
这样就产生内部的分化，产生了矛盾，是很明显的。
这个系好严重嘅危机。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危机了。
因为外来的压力好像没办法只打垮他们，这个内部的分化开始摇动他们班人的合一的心了。
外面的攻击没有办法把他们打垮，但是内部的分裂好像摇动了他们了。
但我首先未看下尼希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了解一下其实借钱人收利息啱不啱啊？
我们在没有看尼希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我们借钱给人家收利息，对不对？
这个在我们现代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都可能面对一种的有可能要面对的问题啊，借钱给主内兄弟姊妹收不收个利息呢？这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
这个在我们现代基督徒也会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借钱给基督徒，我们要不要收他们的利息呢？
我们首先不讲基督徒要彼此借钱啱唔啱先啦。
我们首先不说借钱给基督徒对不对？
但在旧约的教训当中呢，
但是在旧约的教训当中，
有借钱这个规矩的。
借钱都要有规矩的。
是讲到在这个同族啊，讲到即系喺呢个犹太人嘅团体当中，系有借钱呢个规矩的。
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这个团体里面，他们借钱是有一个规矩的。
但圣经里面讲呢个借钱嗰啲规矩咧，就好似唔系针对犹太人走去做生意啊，大家点借钱嘅？
但是圣经里面说，这个犹太人这个借钱不是他们做生意上面这样子借钱的情况。
犹太人等于我哋基督徒一样啫嘛，有阵时大家诸位兄弟姊妹夹份做生意噶，咁样要借下钱啊，诸如此类。咁佢哋一样嘅啫嘛，系咪？但系讲到借钱呢个问题咧，就唔系针对呢个咁嘅环境噶。
就好像我们现代人这样弟兄姐妹一样，犹太人他们合伙来做生意，就有一些借贷，但是。圣经里面说的这个借贷跟这个环境没关系。
他当时讲的借贷呢，在圣经里面讲给我听的呢，就是当有兄弟姊妹有需要的时候啊，我们可不可以借钱给他，是讲这一点。
圣经上面说的借贷是说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借贷给他们。
有不少的经文是讲这件事的。
有不少的经文 是说这件事情。
在生命记的十五章一到第三节。
在生命记的十五章一到三节，
他那个讲到呢，都不是讲到利息的问题，他说如果有肢体有需要跟你借钱，如果经过七年他都没有还的时候呢，他尽了力了，没有人还的话呢，你就根本就免了他的贷款算数。他是这样说，
就是有人向你借了钱，如果他尽力了七年内都不能还你，那你就应该把这个借贷就算了。
同一样生命记二十三章嗰度讲咧，十九节到二十节啊，好清楚啦。佢有困难嘅肢体啊，你就以金钱嚟帮助佢啊，都唔系讲借钱添呢度。
二十三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就更说，如果肢体有困难，你就把钱要借给他，而没有说到要还
啊。然后利未记嗰度咧就更清楚啦，利未记廿五章啊，佢话同埋出埃及佢廿二章啊，都话帮助肢体啊就不收利息。会咁讲噶，
而在利未记的二十五章跟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里面也说到，有肢体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要帮助他了。
所以将呢啲经文嘅浓缩嚟，大家做个归纳嘅时候，都可以咁讲，
把这些经文浓缩起来，我们可以归纳说，
当肢体有需要嘅时候，
当肢体有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送啲钱俾佢，
你可以送一些钱给他，
系神喜悦噶，
是神所喜悦的，
彼此帮助佢，神喜悦噶，
彼此帮助是神喜悦的
啊。你都可以俾。话俾佢听啊！如果有能力嘅时候还俾我都得，冇问题。
你可以告诉他，你有能力嘅时候可以把钱还给我。
但如果你用呢个咁嘅语调嚟借钱嘅时候咧，肢体如果七年之内真系尽咗嘅能力，佢冇办法要还嘅时候，你就算数啊！你要心里边计埋条数咁样。
但是你用这样子的语气借给他以后，如果七年内他都没有办法还你，你就过了以后你就要算数了。
冇任何嘅经文教导咧，当肢体有需要同你借钱啊。你要收个利息个冇？
没有经文记载说肢体向你借钱，你要向他收利息的。
所以当时嘅犹太人啊，喺肢体有困难咁复杂嘅环境当中，竟然利用呢个机会去收12%嘅利息咧，就真系完全不合圣经原则。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利用这样子复杂的环境，那么困难的环境，向自己的同胞来收12%的利息，那是很不合乎圣经的。
咁从呢点嚟讲，我哋可以应用嘅。嘅功课，
从这一点我们是可以学习。
喺现代嘅生活，如果喺到肢体有需要嘅时候，经济需要，我哋点样嘅态度嚟帮佢咧？咁样，
在现代的生活里面，我们肢体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帮助他们呢？
咁按原则嚟讲咧，我哋系有能力嘅肢体，应该系带着愿意嘅心嚟帮助啲有需要嘅肢体。
我们应该有能力的肢体，我们应该按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肢体的。
但系我哋帮助人嘅时候，当然有智慧啦。
当然我们帮助人家，我们需要有智慧的，
即系要清楚佢真系有需要先帮佢啦。
啊，要清楚他真的是有需要，你才要帮。
当然帮助人嘅时候，唔好俾人感觉得难受啦。
而帮助人嘅时候，不然让人家觉得难受。
即系俾饭人食嘅时候，都唔好俾人借来食啊嘛，人哋食都唔食都唔开心。
啊，你给人家吃饭，也要不要让他觉得难堪，所以要
觉得自卑，觉得难受啊！你千祈唔好有啲咁嘅态度啊，俾人哋接受得嚟啊，都痛苦啊，就唔应该啊。
让人家来接受都不会有痛苦，人佢才去帮助别人。
啊，所以我哋教会用慈惠奉献呢样嘢，呢个方法几好。
所以我们教会用慈惠的奉献的方法是很好。
我哋将呢个责任交俾主要交俾我哋执事同牧师啦，嚟帮助有需要嘅兄弟姊妹。
我们把这个责任交给执事跟牧师，让他们来帮助需要的肢体。
而帮助嘅兄弟姊妹咧，系我哋系保密噶。
受帮助的弟兄姐妹，他们是被保密的。
啲钱大家知道系众兄弟姊妹奉献噶，唔系某个人俾噶。啊，呢个好事，我觉得。
他们知道这个钱是众弟兄姐妹奉献给他们的，是很好。
当然，但系我哋如果个别嘅肢体认为应该帮某个肢体将呢个要求提出嚟俾牧师或者执事之后如果牧师执事认为唔应该帮呢个肢体嘅时候咧，你亦都要接受啊。可能背后有你其他理由噶。
如果有肢体说某另外一个肢体需要帮助，跟牧师执事说，但是结果没有的话，大家也要接受，因为可能背后有一些其他的理由，我们不知道。
执事牧师都系一起开会讨论过，如果认为冇可能帮助呢个咁嘅人有理由嘅有阵时。
如果牧师他们开会了以后决定不能帮助这一个人，一定是有他背后的原因的。
我哋唔好俾魔鬼留个破口喺呢件事上。
我们不要让魔鬼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一个破口。
我们应该彼此相信
我们应该彼此相信。
我哋教会嘅慈惠奉献嘅最终决定唔系一个人决定嘅，系全个执事会同所有牧师教牧同工决定嘅。
我们这个慈惠奉献是不是一个人来做决定的，而是牧师们、同工们还有执事会他们。
唔系，执事们同埋教牧同工们。
执事们跟教牧同工他们来做决定。
一致决定噶，
是一致来做决定。
所以如果唔决定一个要求咧，系有佢理由嘅。
如果不决定一个要求的话，一定有他理由。
我哋唔好俾魔鬼留破口。
我们不要让魔鬼有一个缺口。
咁至于个人对肢体嘅帮助，我哋又点处理咧？咁样。
至于个人跟对肢体的帮助，我们要怎么？
我又俾大家一个原则去思考一下。
我就给大家一个原则来思考。
如果按照旧约嘅教训成为我哋嘅大体嘅原则嘅话，
如果我们用旧约的方法来做一个具体的方法的话，
如果你对某个肢体有感动要帮助佢，又知道佢有困难呢个好事嚟噶。
如果你想帮助一个肢体，觉得他有困难，那是一个好事。
但系你帮得人嘅时候咧，就唔好谂住人哋一定有钱还。
但是你要帮人家的话，你就不要想着要他的归还。
就算你开好清楚话啦，我帮你，但我希望你还噶咁啊，你都要心里边打算咧，就话如果佢冇钱还嘅时候，你接受啊？
虽然你跟他说我借帮助你，你要还给我，但是你心里要有准备，他不还。
收人利息啊，真系唔系几好啊！
收人家利息就不好。
既然有困难，仲要赚人钱收人利息，咁啊真系唔好啊！
人家有困难，你还要在人家身上赚钱，那就不好。
当然借钱俾肢体帮助佢渡过困难咧，你都有智慧系咪？
借钱给肢体让他度过困难，你也要有智慧。
这个智慧包括你嘅态度要正确。
那个态度包括你的态度要正确。
你讲嘅说话嘅语气要温和
你说话的语气要温和。
唔好俾人觉得难受。
你不要让人家觉得难受。
我带着智慧嘅心、爱嘅心，将你认为可以帮助兄弟姊妹嘅金钱嘅数目有几多都好啦你就帮助佢啦，就咁简单。
你要带着智慧的心、温和的心，来帮助弟兄姐妹来度过难关。
所以这是个人应该有的态度。
这是个人应该有的态度。
但基督徒的彼此帮助你记住有一点。
但是基督徒的彼此帮助要记得一点。
对方真的没得还的时候呢，你不要介怀
就是对方没有办法还你的时候，你不要介怀。
因为既然你帮他的时候他是困难，这个困难没解决的时候他没得还的，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他有困难的时候你帮助他，这个困难没有解决，他就没有办法还给你了。
好像旧约这样等七年了，时候到了，他没得还就没得还的，你就不要再追了，不要再问了。
就是七年以后他都没有办法还的话，你就要算了，不能追了。
新约的信徒不需要等七年那么久，没得还就不要追了。
新约的信徒 更不需要等七年，他不能还就是不能还。
这个一般的原则。
这是一般的原则。
咁当时尼希米听到呢班咁嘅权贵，竟然利用呢个危机哇！人哋仔女都要卖俾人啦，个田地都按俾人啦，仲收12%利息，真系佢嬲到不得了。
当时尼希米听到这些权贵，他们看到那些人在 困难当中，把儿女都要押给人家，都要卖给人家，他们竟然还跟收人家高利贷 12%， 所以他很生气。
但虽然生气、哦、
他不会生怒、哦、
他虽然很生气，但是没有生怒。
所以易怒的人呢，就虽然很生气，但他知道这件事要求神的计划、啊、神的智慧才去处理的，所以他不是发脾气、啊、但他很激动。
他生气很激动，但是他没有生怒，他是知道需要神给他的智慧来处理、
啊、所以第五章第七节的话呢，他心里啊筹划啦，圣经讲
啊，第五章第七节圣经里面就说他心里面筹划，
别句说话呢，他用祷告的心在心里面去思想啊，看神有什么智慧给他去处理这个问题。
他就是在心里面祷告，看神给他什么智慧，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有些似在第一章的时候，
就好像在第一章的时候，
当时他听到耶路撒冷出问题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的、啊、要处理这个问题，他就安静祷告了，但那时祷告了四个月、哦
就好像在第一节他听到耶路撒冷、的情况，他就去祷告，而且他祷告了四个月。
但今次这个问题不可以等四个月的，是不
是？这次的困难他不能等四个月的、啊、
所以他心里筹算不久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他在心里面筹划不久以后就做了一个决定
啊，这个决定呢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勇气啊，同埋是因为他有这个属灵质素的时候呢，先可以做这个行动的。
他的决定是充满信心，充满勇气，只有属灵的质素才能做这样的决定的。
如果不是他做不到一样东西，
要不然他做不了这件事。
那当时他做什么呢？做个决定，
他做这个决定是什么呢？
他的决定就说呢，要同这帮权贵啊招聚他们啊，去公开指出他们的错误啊，公开纠正他们啊。
他就是他的决定就是招聚这些群权贵，公开的当众的来斥责他们
啊。然后甚至在这个公开斥责当中开个大会啊，叫所有有关的犹太人都来的，来在个大会当中来攻击他们。
他是要组织一个很大的大会，所有犹太人都来，然后才在那里来攻击他们。
我为什么说这个非常有信心呢？
我为什么说他是非常有信心？
这个信心背后很有勇气的，为什么呢？
而这个信心背后又很有勇气的，为什么？
有几个理由、啊、
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那些权贵可以不听话的，是吧？
那些权贵可以不听话的、啊、
他是权贵，他不来，那你怎么搞？
他们是权贵，他们可以不来，你怎么办？
第二，当时工程做了一半，圣经说起了一半，
圣经里面说他刚才那个工程已经做了一半了，怎么办？
加上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大敌临头啊，当时那些敌人说随时会用武力攻入来的、哦、
而大环境里面就说这个敌人随时会攻进来哦，怎么办？
你还要开一个这样的大会，那如果被敌人知道你开会的时候，等于即守卫的人少了啦，工作的人少了，那趁这个时候打入来怎么办？
如果你敌人知道你要开这样的大会，他们就知道你们做工的人少了，守卫的人少了，他们有可能攻击进来哦
啊、所以这个是有少少冒险的，
所以这个大会是有一点点冒险。
所以做神工作的人呢，你说完全不用冒险的，没可能的。
所以做神的工作人，你说完全没有冒险，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我们用信心用个思考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险、啊、值得去冒的。
但是经过我们的信心，经过我们思考以后，这个险可能我们需要
冒。甚至你不知道其他兄弟姐妹怎么反应的，
甚至你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他们怎么反应。
但你做得带领的人呢，你要冒这个险。
但是你做带领的人，你就要冒这个险。
那为什么兄弟姐妹肯听你讲呢？这样
那为什么、其他人会听你呢？
就归乎你这个人、啊、在平常的时候兄弟姐妹对你的信任有多少。
那就归乎你这个人平常在弟兄姐妹里面他们信任你到什么程度、
啊、然后他信任你越多的时候呢，他愿意跟随你的。
他们信任的你越多，他们愿意跟随你。
如果平时啲唔信你啊，你用呢个大会嘅时候啊，我谂起嗰个大会不得了咯，美国人都抌石头啊、抌剩啊出嚟，乱晒大龙啊，都会发生啊。
如果这些人是不信任你的，在这个大会里面事情就闹大了，他们搞不好会好像美国人这样子丢石头等等
啊啊！所以喺呢个会议嘅时候咧，哈，犹太人就肯嚟，嗰啲权贵又肯嚟，啊，敌人咧亦都唔敢打嚟，啊，敌人冇理由唔知噶，你开大会啊嘛，系咪？
但是在这个大会里面，犹太人来，权贵也来，而外面的敌人也没有攻进来。
在个大会当中，啊，这个尼希米呢就很清楚的指出啊，这班的权贵的错误在哪里。
而在这个大会里面，尼希米很清楚的告诉这班权贵他们的错在哪里。
然后尼希米仲更加讲多一句说话，
而尼希米更说多一句话：
在兄弟姐妹有需要，在自己同族有需要的时候，你们取利啊是不对的。
你们在同族在弟兄姐妹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们取利是不对的，
是一个罪来的，
是一个罪来的。
因为这个跟旧约的教训冲突，是不是罪？
因为你是跟 旧约的 教训有冲突的话就是罪。
然后跟着他自己讲了，他说我啊没有在兄弟姐妹面前啊，这班同族的人当中啊收过一毛钱的利息啊。
然后尼西米说我在同族人的面前我没有收过他们一分钱的利润。
如果讲起呢班权贵，虽然是少数的人，其实权贵当中的权贵是哪个？其中一个应该是尼希米先啱。
那这些权贵可能是少数人，而其中一个是谁呢？就是尼希米自己。
尼希米是波斯回来的大官嘛，是不是？
因为他是从波斯回来的大官。
因为皇帝做他后盾嘛。
而皇帝是他的后盾。
他回来的时候带足银两回来的，他不是权贵是谁？
他从波斯回来是带着钱回来的，那他不是权贵谁是呢？
但他没有利用自己这个身份啊，去欺负犹太人从中取利，他没有。
但是他没有利用这样的身份来欺负他的同胞，来从中取利。
你这帮人在耶路撒冷的所谓权贵其实是小毛头来的，你竟然利用这个机会去虾自己同胞，几不对。
而你这些犹太耶路撒冷的所谓小权贵竟然利用这样的机会 来欺负自己的同胞，是多么的不应该。
其实你们这帮人啊，一直来都有个私心。
事实上你们这群人一直都有一个私心在里面。
虽然你好像表面是在帮助啊，去盖这个城墙啊，
好像表面上你是在帮忙在盖这个城
墙，甚至你会将那祭物啊拎去圣殿去献祭，
甚至你把祭物拿到圣殿去献祭。
但是真正来说你的心术啊是非常不正确的。
但是他们的心术是非常的不正确。
你是做表面功夫啊，
你在做表面的功夫。
所以在这件危机当中呢，你的那种的心术不正的问题就走出来。
而在这个危机当中，你这个心术不正 的 坏就显示出
来。在危难当中就看到一个人的品格，
在危难当中就看到一个人的品格了
啊。所以我最近听到一个西班牙人跟我说，就是西班牙部的人跟我说
我最近听到一个西班牙部的人跟我说，
我都很感慨听他说这个说话。
我听了他说我也很感慨。
他说我们西班牙人很简单的嘛，要知道谁是我朋友很简单的。他说
我们西班牙人要知道谁是我的朋友很简单。
当我衰的时候我知道谁是朋友了。
他说当我很衰的时候我就知道谁是我的朋友了。
当你自己有问题的时候知道谁是朋友。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谁是你的朋友。
其余的时候你好我好的时候都不知道谁是真谁是假。
其余的时候你好我好谁是你的朋友你不知道。
同样在危机出现的时候，这些人的真正的内心表现出来。
同样的在这样环境里面，那个朋友的内心就
表现出来。这些权贵其实是小毛头来的。
这些权贵其实是小毛头，
就利用这个机会就吓那些更加穷的人，
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欺负那些比他们更穷的人。
感谢主，因为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神就派一个尼希米出来。
感谢主，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所以神就派这个尼希米
纠正这帮小毛头的错误
纠正这些小毛头的错误。
然后他自己本来很有权势的，他不会利用权势去欺负人，那小毛头更加无话可说了。
然后他自己是最大的权贵，但他没有欺负这些同胞，那这小毛头就更没有更不应该。
尼希米说有人需要我借钱给他，我不收利息的。
尼希米说有人有需要我借钱给他，我不收利息的。
有很穷的兄弟姊妹将儿女按着被人做奴仆的时候，我帮他赎他回来的，我从来不像你们这样的。
有同族的人把儿女按了，我是帮他们把他们赎回来的
所以让我看到神所用的人是有他的性格的。
让我们看到神所用的仆人是有他们的性格。
神所用的人是各种背景都有的。
神所用的人有各种背景都有的，
包括贫穷的人神会用我们不要自卑如果是贫穷的话，
包括贫穷的人神都会用，我们不要自卑
我们如果是没什么特别的背景我们不要自卑，神会用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神会用的，我们不要自卑。
但富足的人不是代表神不用的，
但是富足的人不表示神不用。
在神的计划当中不少人是非常富足非常有背景的，
在神所用的人当中不少是 有背景有富足的人。
亚伯拉罕是其中一个例子啦，
亚伯拉罕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尼希米第二个例子啦，
尼希米是第二个例子
都是非常有背景非常富足的人，
都是非常有背景非常有富足的人。
最近我在中国传道的时候听到一个真的你讲出来都不可以相信的一种的看法
我在最近在中国传道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我不能相信的一个看法
特别在比较贫穷偏远的地方，
特别是在贫穷偏远的地方。
我怎知道你是属灵呢？咁讲，
他说怎么知道你是属灵呢？
你穷就得了，佢话
你穷就可以了。
越穷越属灵，佢呢套神学真系唔知点搞出嚟嘅，真系。
他说越穷越属灵，就是神学不知道怎么说。
有啲兄弟姊妹本来好有钱嘅，佢都扮好穷咁样。
所以有钱的弟兄他们就会假装是很穷。
嚟到教会特别非常穷，唔烂嗰件衫唔着。
特别来到教会，他都装得越穷的衣服越要穿上。
教会饿言嘅时候，佢食白粥嘅啫。
教会里面有爱盐的时候，他们吃白稀饭。
越穷就越咩啊属灵啊？
他们说越穷的越属灵。
呢套系大陆嘅一个错误嘅草根神学嚟噶。
这是大陆的一个错误的草根神学。
这个亦都系唔啱，
这个也是不对
以自己穷嚟欺负嗰啲有钱嘅，调翻转头啊！
就是倒过来用穷来欺负有钱的
所以无论点样，人心嗰种诡诈， 真的魔鬼最晓得，你有钱可以利用你，你穷他可以利用你，
就是人心诡诈，魔鬼会利用你，你穷的他也会利用你，你有钱他也利用你，
最终他你不要行在神的吩咐道，
最终就是要你不要行在神的吩咐里面，
你不要成为神所用的器皿，
让你不能成为神所用的器皿，
你希米就不是，
而你希米不是，
他算是一个富足的人，
他算是一个富足的人，
但是谦卑的人，
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他不是自己谋私利，
他不为自己谋私利，
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
他是个大公无私的人，
他拥有的财富用来祝福神的，
他拥有的财富是用来祝福神的，
以后他在尼希米以后的经文说，后来他回来耶路撒冷做省长，犹大做省长，
以后记载尼希米记里面说到尼希米回来做犹大的省长，
那十几年的做省长的过程当中，他怎样 去任备一班穷苦犹太人，值得我们学习
啊，在十四年的任内，他怎么去帮助来服应变这些犹太人？
所以神
给
他这个身份，给他这个财富，是有神的美意在后面，
所以神给他这样的身份，是有他的美意在背后。
所以当中，不管我们是哪种身份的兄弟姐妹啊，好好利用你的身份吧。
不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我们的身份。
贫穷的，我们不要自卑。
我们贫穷的，我们不要自卑。
富足的，千万不要叫我啊！
富足的，千万不要叫。
在神面前，什么都是神给的。
在神面前什么都是神给
的。讲回正题了，那当时这班权贵呢，听尼希米一叫出来，就是个个都谦卑了，不敢过自己，不敢驳嘴了，个个都听话了。
回到正题，尼希米把这些权贵一个个叫来，他们在神面前 都很谦卑了，不敢
拿着人的利息，哎，什么钱你要还了，啊，给人了，
拿了人家的利息他们都要还给人家，
甚至有些可能会多行一步，哎呀，不用你还钱算了，不要说利息，本都不用还，
甚至多走一步，不仅仅利息，本金都不用还了。
但尼希米还做多一样东
西，但是尼希米更多做一件，
尼希米很有智慧，
尼希米很有智慧，
好，如果你们这样决定的话，我叫了祭司出来，
他说你们做很好，我就把所有祭司叫出来，
在神面前做个见证，
那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见证。
啊，你这班咁嘅权贵啊，既然你咁愿意做一样嘢嘅时候咧，呢个成为一个有见证嘅承诺。
你们这些权贵愿意做这些事情，我们就做一个有见证的承诺。
啊，好有智慧聪明哦，
很有智慧聪明。
因为人有软弱噶嘛，系咪？
因为人是会软弱的。
佢早上话：，唉，我唔收啲穷人利息。
他早上说：我不收穷人的利息。
可能听日佢话系唔制啊，我真系肉痛。唔得唔得，因为你同我攞钱嘅时候系签咗张纸噶，所以。继续收，可能会改的，是不是？
所以可能明天他会改变主意，说你签的那个拒约的要收利息。
所以尼希米要这件事公开来做。
所以尼希米把这个事情公开来做。
祭司做见证，
让祭司来做见证。
祭司做见证，就问神做见证咁解啫。
祭司做见证，也就是要神来做见证。
即系如果你班人改口啊，你系得罪神啦。
就是你们要改口的话，你们这班人就是得罪神。
上一次啊，当你哋唔知啦，唔识旧约啦，今次你知啦，你公开得罪神啦。
上次你可以说你不知道，但是这次是公开的。
上次你冇读圣经啊，唔知道圣经原则。今次你仲有藉口揾祭司做见证。
上一次你说我不知道，这次我把。找了祭司来做见证，
所以这件事就这样办完了，
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办完
了。魔鬼也都没办法利用这件事来、去打倒犹太人，
魔鬼也没有办法利用这件事来打倒这些犹太人。
当时他担心，哎呀，我开这个大会的时候、他趁机、派人打我们的，怎么办、那些敌人又没有在这个时机、来攻打他们，又没有、
他们担心在开这个大会的时候敌人会来攻击我们，结果他们没有攻击，
证明神保守他，
就证明神保守他。
有时要无需要欠呢，我们不用担心的、神会保守我们的，如果知道这个应该做的事我就去做。
有时候我们冒一点点险，但是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的，我们就要去、小心的去做、
其实神是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永远不会丢弃他的儿女的，
神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不会丢弃他的儿女的。
就算魔鬼怎样想诡计来攻击我们，神有更好的计划去帮助我们。
神有、不管魔鬼用什么诡诈的方法来攻击我们，神都有办法帮助我们。
不是，我们怎么解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要不然我们怎么解释罗马书第八章第二
十八节？凡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
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什么叫凡事啊？
什么叫凡事？
在一切环境当中啊，神都要我们得益处啊。
这就是一切的环境当中神都叫我们得到益处，
包括魔鬼 用人的软弱来攻击我们的时候，神都要我们得益处，
包括、魔鬼利用我们的软弱来攻击我们，神都叫我们得益处。
所以尼希米记那里看到清楚，
所以在尼希米记里面就看得很清楚。
当魔鬼利用外来的敌人攻击犹太人的时候，
当魔鬼利用外面的敌人攻击犹太人的时候，
头四章，
在前面的四章，
犹太人没跌倒，
犹太人会跌倒，
他跟着尼希米来行，就跟着神的计划来行，神保守他们，
他们跟着尼希米来走，跟着神的计划来走，神保守他们。
啊，反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的大能，他们得到成长啊。
在当中他们看到神的大能，他们就得到成长，
踏上一个更高的属灵的台阶，
踏上了更高的属灵的台阶。
没经过这个攻击，他体会不到神的伟大啊。
没有这样的攻击，他们不看到神的伟大。
跟着去到第五章的时候，
到了第五章的时候，
明显是人性的软弱，
明显是人的软弱。
啊，魔鬼又利用这个破口啊。
啊，魔鬼又利用这样的破口。
但是这帮人晓得自己软弱的时候，愿意不容许这个软弱继续掌管他的时候啊，他们的生命又得到得胜啊。
但是这帮人看到自己这样子的软弱的时候，他们就来改正，他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
又踏上另外一个台阶当中，
他们又踏上另外一个台阶了。
很明显啊，神是利用一切的，使用一切的环境来建立他那帮信徒啊。
很明显神是利用各样的环境来帮来建立他们的儿女的。
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参与侍奉，
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参与服侍奉。
虽然大家侍奉当中其实都有阵时一定有啲困难噶，侍奉唔会冇困难噶。
当然在侍奉当中你都会一定遇到一定的困难的。
但你点处理啲困难就决定你生命可唔可以成长。
但是你怎么样处理这些困难，就决定你怎么样的一个成长。
神一定会帮你啊，去处理得合宜嘅。如果你愿意听神嘅说话，
神一定会帮助你处理得合宜的。如果你愿意听他的话，
咁点知道神嘅吩咐系点样啊？祈祷读经啦。
那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方法呢？就是祷告读经了。
然后谦卑自己，看看其他兄弟姊妹在神的说话当中怎么领受啦。咁你就知道神的计划了。
然后自己谦卑，看看神在其他弟兄姐妹里面身上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成长
了。啊，然后你愿意带信心走上这条道路当中呢，在侍奉里面你就成长的。
然后你凭着信心走上这样的道路，你就会有成长。
对付人性的软弱一样，
对付人性的软弱一样。
每人都有软弱，都有老我。
每个人都有软弱有老我，
连保罗都说哇这个老我真的很厉害、啊、我要做的就不做，不做就可以做，我怎么搞啊。保罗都自己大叹啊，叹息啊，在罗马书第七章、
保罗也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叹息说，我这个老我，我不愿意做的，我不愿意做的我做，我愿意做的我不做。
但是靠着死守律法就越守越弊，因为这个老我会利用律法。
但是如果我们要只是守着律法，我们就越守越不行。
因为律法是靠自己嘛，
因为律法是靠着自己的，
就靠自己守律法越守越不成，
因为靠着自己守律法越守越不成。
所以保罗最后就说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有余，就是靠恩典啊，靠神的伟大啦、啊、靠着愿意顺服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保罗就说靠着耶稣，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做成
啊。所以我们在这件第五章，我们在现在我们面对建堂，我们又讲几个属灵的功课，大家思想一下。
在这个第五章我们就说到我们的建堂，我们说几个例子。
魔鬼可以利用人性的软弱、去破坏神的工作，破坏神的儿女、
魔鬼可以利用人的软弱破坏神的工作，破坏神的儿女，
引起内部的分化，内部的矛盾，
引起内部的分化，内部的矛盾。
八年前开始建堂的时候，我在大堂联合崇拜的时候亲口讲的
我在八年前我们在开会有大会的时候，我说
我说呢，今次的扩堂计划呢是高层面兄弟姊妹同意的，即是投票表决是非常非常高的，是不是 100% 我忘记了，很高很高的，大家赞成的
这次扩堂的事 很高的 percentage 的弟兄姐妹赞成的，
高到接近 100% 的
高到接近 100% 赞成。
但我不担心我们不够财力
我不担心我们不够财力，
甚至我不担心我们不够人力，
甚至我不担心我们不够人力。
事实上我们当中的确有足够的专业的肢体出来做帮手来计划这件事这个事实来的
事实上我们教会里面有足够的弟兄来出来帮忙，专业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钱多钱少，我们贵乎起得大起得小，但最终是起到的。
而钱多钱少就看我们要盖多大多小，我们都可以盖出来的。
但我最怕就是内部的分化。
但是我最怕的是内部的分化。
就是我们在这几年当中产生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不会处理。
就是我怕我们的分化，就是我们在当中我们产生不公义的事情而
有犯罪的问题出现我们不敢去处理。
有犯罪的问题我们不敢去处理。
这个会分化兄弟姐妹。
而这个就会分化弟兄姐妹。
要是你建好个堂之后都没有足够的爱主和有对神有心的兄弟姊妹使用这个堂去荣耀神如果你内部有分化的时候
如果我们分化的话，就是我们堂盖好了，我们也没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在那边服侍。
但很多时候根本都没等到个堂建到内部已经分化了，教会就分裂了。
有很多时候还没有等到那个堂盖好了，弟兄姐妹就已经被分化被分裂了。
还好我们这几年我没有凭着良心，我哋发觉我哋教会冇任何内部不公义、内部有罪诸如此类嘅，我哋去遮盖要做得罪神嘅嘢，我哋冇，感谢主。
感谢神，在过去这几年凭着良心说，我不知道有不公义有罪恶的事情，我们要去遮盖引起的分裂分化的事情。
其实有些教会不是这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魔鬼就利用很多人性的破口来分裂教会。
但是在其他很多其他教会里面都不是这样子，他们利用人性的弱点来分化教会。
另外一样嘢魔鬼都可以利用嘅。
另外一点魔鬼也可以利用的。
好多时候喺扩堂嘅时候咧，就利用一啲个人利害嘅关系嚟分化教会。
有很多时候在扩堂嘅时候，利用个人的利益来分化教会。
佢哋有啲教会因为鼓励某些兄弟、某些姊妹大量嘅奉献，点知啲大量奉献兄弟姊妹咧就有话事权啦。呢种嘅会产生内部嘅分化。我见到唔少个教会犯咗呢个问题。
有些教会他们扩堂就鼓励某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去大量的奉献，而这样子大量的奉献就引起他们有特权，而令这样的特权令教会分裂了。
甚至有些呢，就譬如有些工程是自己兄弟姊妹做的，我们收多少钱呢，很多时候这样东西造成内部分化。
也有一些某一些部分的工程是某一些弟兄姐妹在做的，那他们收多少钱呢，这样子的钱也引起分化。
所以如果你要帮教会做事，要收教会钱的时候呢，带领的同工要小心，你收得教会的钱的时候你都要小心。
所以如果你服侍教会你要收钱的话，那主理这个事情的弟兄姐妹要注意，你收钱的弟兄姐妹也要注意。
如果你这个肢体帮教会做事一定要收钱的时候呢，你要公开他收多少钱，大家看说值得值得值得，那反正问题就少一点。如果不是呢，很容易有分化。
你收教会的钱的人，你收的钱那个价目要公开，大家弟兄姐妹也说这个很值得，这样才进行才好。
最好就不要收就将你的专业将你的技能奉献出来，最好
是不要收，而是把你的专业的技能工作来奉献给教会就最好。
所以魔鬼其实有时候会利用人一些的软弱，或者甚至本来出得好意的，但是背后呢不知道为什么转了几个弯之后呢就产生很多误会，最后呢就成为破坏教会一种的方法。
魔鬼会利用人的软弱，利用人转几个弯以后就变成一个破坏教会的工具了。
但教会属于神的，为什么我们做事不公开一点呢？应该的不公开咯。如果某个兄弟说要收多少钱，告诉兄弟姊妹，兄弟同意就给他。
教会是神的，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公开，如果他弟兄肢体要收多少钱我们就公开，这样就好。
如果兄弟姊妹不同意，你这个肢体也都要问自己，是不是因为教会不给这个钱的时候你不帮教会做，你又证明又这个是你的卫生的测验来的，这个是。
如果弟兄姐妹不赞成给你钱的话，你这位弟兄也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你要收钱来服侍
神的教会？或者你不肯做了，不给钱，
或是你不愿意做了。如果大家不给你钱的话，
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很会被魔鬼利用的。
所以很多这些的问题都会给魔鬼的利用。
好了，最终了
好，最终了。
记得尼希米面对这件事的时候呢，他是经过心里的筹算，经过祷告然后才面对这班这样的小矛头这些权贵。
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他都经过心里的筹划来祷告，来才决定怎么去面对这些小矛头。
同一个例子，当我们做任何去彼此建立的工作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多点祷告。
同样的，我们面对我们彼此建立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祷告。
多点思想，不要太冲动。
多一点的思想，不要太冲动。
当然你不可以说拖拖拉拉咁样，一件事情拖几个月都做不出来，咁又不应该。
当然也不应该几个月这样的拖拖拉拉，也不应该。
但要祷告。
但是要祷告。
有时这个祷告这个等候的时候你看到有些不同的亮光的。
你经过祷告经过等候以后，你会可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亮光。
然后多点在神面前顺服啦。
然后多一点在神的面前顺服。
尼希米这个第五章的功课就是这样了。
尼希米在第五章的功课就是这样子。
记住，魔鬼会利用外面的仇敌，也都会利用我们内心的软弱来分化我们等我们做不到神的事情的。
魔鬼会利用外面的攻击，也利用我们内心的弱点来分化我们。
但无论他用什么方法都好，魔鬼胜过我们永远得胜的神的。
但是不管魔鬼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胜过我们得胜的神的。
如果我们继续带着过去的态度更加敬虔的态度忠心的侍奉，忠心的祈祷，应该有个奉献奉献出来，再过年龄两年呢，最多两年了，年龄那个教堂起好的，一定起好的。
如果我们继续我们的忠心的侍奉，我们专心的侍奉，再过一年两年 最多两年，我们这个新的叫新意就可以盖好。
只不过如果起好个堂之后，呢、这个这个工作嘅挑战开始咗，以后点样去啊？使用神俾我哋嘅建筑物啊，诸如此类啊，点大量等等有效嘅传福音啊？呢个大家要同心啦、啊，唔系个建筑物冇用。
这个建筑物盖好以后，才是我们挑战的开始。我们要才要知道怎么利用这个堂，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利用这个地方。
记住，神系使用每一个唔同身份、唔同背景嘅人啊，神都会使用。
神记得神会使用每一个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人
啊。所以你哋就系神使用嘅对象。
你们就是神所使用的对象。
好好地俾神使用你咯。
好好给神来使用你们。
我哋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晓得魔鬼会利用人一切的软弱、各种的破口去产生矛盾，要教会不能够做神的事情。但是神啊，你是晓得的，你是最有智慧聪明的，你要晓得我们这一群人的软弱，主啊，你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愿意我们在凡事当中学习依靠主，学习神的伟大的能力是经常啊可以临到我们当中的。我们就要祷告谦卑顺服，将一切的有办的事情都靠着神的能力去办好。然后主啊，你积极荣耀接待你的教会，为你的教会能够为你做事情，我们感谢你。我们只不过是当中一份子啊，但你使用我们，而是因为你爱惜我们，你看得起我们，为请我们啊，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差派，对吧？求你施恩保守与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